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愿主的平安充满你们的心。欢迎再次来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甘坚信牧师的著作《如何被圣灵引导》。在上一集里，我们学习了跟随圣灵的第一个关键方法，而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第二个方法，聆听内在的声音。愿主帮助我们更加敏锐地捕捉圣灵在内心的引导，让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中。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记得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内容。第11章，第二个方法，内在的声音。罗马书9章1节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圣灵引导我们，首要方法是借着内在的见证，其次是内在的声音。那里面的人是个有灵的人，正如那外面的人有一个声音，他也有一个声音，我们称这声音为良心，称它为宁静微小的声音。你的灵有一个声音，他会对你说话。1966年9月，我们迁到奥克拉荷马州淘沙镇。我们原本住在德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加兰小镇已有17年。迁家的经过是这样的。我们在德州的事工不断扩展，我脑中已有计划如何处置我的办公室和寓所来配合这事工。那次我和内子到淘沙镇公干，暂住在淘沙镇一位朋友的家。朋友对我们说，坚信弟兄，你应该迁来淘沙镇科图本弟兄那幢办公室，物业要出售，他的业务经理托我替他找买家，他开了一个价钱，真是便宜的惊人，但我没有意思买。最后他说，不如我们去走一趟看看。我便陪他同去，敷衍敷衍一下。我一踏脚入那建筑物，我内里的讯号器便响起来。那内在的见证是那么真实，有时真的好像里面有个讯号器在响，我知道它在作响，就像我熟悉自己的名字一样，就是这里。但我不想听它，只想留在加兰。这就是我们不常听到声音的原因，因为我们不想听。我们会说想听那声音，但实情是不想。回到朋友家中，内子问我那建筑怎样。哦，没有什么。我早已计划好了。我们会住在原处，我们会将整个寓所改为办公室。总之，我们要留在加兰。那天晚上我辗转不能成眠。通常我不会失眠。圣经说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我是他所亲爱的，你也是他所亲爱的。圣经说，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所以我常常抓着神的应许说，主啊，我是你所亲爱的，我相信你的话语，我感谢你给我好好睡眠。我这样祈祷，便会很快入睡。但那次我无法睡眠，我的良心不舒服。我的良心就是我里面灵的声音，我的灵知道我不想听。我默默躺在床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要我迁到淘沙镇，我就迁吧。在肉体上，我实不想搬迁，不过我不想阻碍你的计划。说完后，我听到里面那宁静微小的声音。我不是指圣灵在说话，若圣灵说话，他的声音更有权柄。那宁静微小的声音是发自我们的灵，但我们的灵是从内住的圣灵领受话语。我内心那宁静微小的声音说话不带权柄，它只是在内心对我说，我要将那建筑物给你。我发笑了。我知道这话很难置信，但我这样说，好吧，当你给我使我变现。我内在的声音领受了圣灵的话，然后对我说，你等住巧。神后来真的将那幢建筑物给我们，当中经过会令你拍案惊奇，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。第12章，圣灵内住的果效。使徒行传23章一节说，保罗定睛看住公会的人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住良心，直到今日。我们若查看保罗致教会的书信，会发觉他怎样谈到自己的良心，他总是说顺从良心。你的良心是否安全的向导？若你的灵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你的良心自然是安全的向导，因为它是你的灵的声音。林后5章17节说，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些事在人的灵里发生。他首先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第二，旧事都过去了，他灵里的邪恶本性都去掉。第三，在他灵里而非肉体或心思里，一切都变成新的，现在他的灵有神的本性。所以假如你的灵已成为新造的人，有神的生命和本性，他就是安全的向导。一个从未重生的人不能顺从他灵里的声音，他的灵是未重生的，他的良心会允许他做任何事。当你有了神的生命和本性，你的良心不会凡事都允许你做。假如你是重生的，你就有神的生命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有人说，那只是说我们将要在天堂永远活着吧。不对，永生不单是那个意思，请看看这节经文，我将这些话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一节里有永生的有是现在是时态，我们是现在有永生。假如你是重生的基督徒，你的灵现在就有神的生命，你的灵现在就有神的本性。但愿人们都学会顺从他们的灵，但愿他们学会善用里面的生命。我很年幼便加入教会并且受洗，但这些都不是使我成为基督徒的因素。15岁时我心脏有问题病卧在床，那时我的灵仍未重生。我被病魔缠绕达16个月之久，在那段时期我才真正重生。1934年8月，身为浸信会信徒的我拿起外祖母的浸信会圣经阅读，我的病便好转过来。病后重返中学，原来足足停了一年课。我重生之前，有些科目都是仅仅合格。在那个时代，哪科成绩属丁，即是说不合格，若一科目不合格，你便要留级，全部科目重读。有两科的老师对我说，我们只是开恩多给你两分，否则你便考到丁。但重生之后，我成绩表每科都是甲等，而且我从来不用带书回家温习。那时我尚未认识灵界喜的道理，但你可否猜想得到我知道什么？我那时便知道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。每天早上我步行上学，一路上我会跟主对话。不知不觉中我被圣灵引导，我的心叫我做什么，我便听从去做，不会听从头脑。我说，主啊，我读旧约知道但以理和三名希伯来少年在巴比伦王室受教，你使负责训导他们的太监宠爱他们。求你使每位老师都喜爱我。感谢你，我知道此点我已蒙应允。我又读到三年受训期满，那三名少年比其他人聪明十倍。主啊，我里面有你的生命。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代表发育成长，求你使我在学习上掌握到各样知识和技能，求你赐给十倍的智慧，每天步行上学时，我会用口宣告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生命就在我里面，神的生命在我里面。这生命就是光，光使我发育成长，使我的灵发育成长，使我的智能成长。我有神在我里面，我有神的智慧在我里面，我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，神的生命及我的灵掌管我，我心里定义在生命之光里走。我不是说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去，事实上在学校自修堂我也要温习，上课时我十分专心听老师讲解。但因为灵里接受了永生，而心思意念被圣经的话语更新，我的智能增加了 30% 至 60%。神的生命也会使任何人得住这些。我观察得到，永生可以影响人的智能，但我见过一个很大的神迹，一名少女的智能增加了至少 90%。我姑且称这少女为玛丽，她七岁入小学，读了七年仍留一年级，在那七年里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。 校方终于对父母说他必须辍学。在我牧养某间教会时，玛丽已是18岁，但她行为好像2岁的小孩。聚会时，她会伏下来像婴儿四处爬行。如果她不是坐在母亲身旁，她会潜到会众座位底下，或掀起裙子走在座位上过到母亲的座位。她的衣服总是一团糟，头发从来不梳理。后来有一晚，教会举行布道奋兴会，玛丽来到台前，接受了永生，接受了神的本性。她居然转变过来，当晚聚会时她乖乖坐着，行为就像一个18岁姑娘一样。她梳理好头发，衣冠整齐，智能简直一夜之间骤增。多年之后，我回到那个城市主持一个丧礼。我问教会的秘书说她近况怎样。秘书引领我到前廊，指着外边说，看见那边新建的一排房子吗？我说看见。那是本市新兴的建筑物，是玛丽兴建的。玛丽现在是个寡妇，她全盘打理自己的财政物业。她有三名可爱的子女，他们每个主日都坐在前排，他们是教会里穿着最整齐、举止最端庄的孩子。我是教会的秘书，知道的最清楚。玛丽每个主日都准时11奉献和甘心捐书其他奉献。这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明证。我深信我们没有完全认识到所领受的。我们很多人以为主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便算，我们仍是以往的旧人一样，我们要努力使自己忠心到底。如果找到足够的人为我们祈祷，或许我们可以忠心到底。但感谢神，他并不是这样。神的生命已灌输入我们的灵里，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。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并且常与我们同在。第13章，两个经历。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在新约之下，神的儿女都有圣灵。如果你已重生，圣灵就在你的灵里面。我们必须认清从圣灵生和被圣灵充满的分别。重生基督徒可以被已经内住的圣灵所充满，当圣灵充满他时，就会从里面涌流出来，圣灵会赐给他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圣经学者知道水是圣灵的一种表征，耶稣也曾用水来代表圣灵的一种表征。他在撤玛利亚并与那妇人谈话时，就用水来预表一种新生命。约翰福音4:10-14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那里得活水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又用水来代表圣灵内住在人的里面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上面所说的是两个不同的经历。新生命是你里头的一井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圣灵充满是那江河，而这江河不是单数，而是复数的。你里头的井水有一个目的，它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，它要祝福你。那些江河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，从你腹中流出的江河是为了祝福其他人。有些人说，如果你是从圣灵生的，你就有了圣灵，那已经足够了。但这话说的不对，你喝了一杯水，并不显示你已饮满了水。在重生之后有另外一个经历，就是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后，腹中内心深处就是你的灵，可以流出活水江河。 另外，有些人说，人若未被圣灵充满，不说方言，就等于没有圣灵，这话也说的不对。倘若我喝了半杯水，我尚未饮满水，但我里面至少有点水。一个人因着圣灵重生，圣灵就在他里面。第十四章，神在里面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说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若你已经重生，圣灵便住在你的灵里面。他住在哪里？在你的头里？不是，在你的身体内。从某方面来看，这是对的，但不是我们所想象般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，其原因是你的身体是自己的灵的殿。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，他急着你的灵与你交通。圣灵并不直接与你的心思交通，他并非住在你的心思里，而是住在你的灵里。他急着你的灵与你交通，当然，你的灵会接触和影响你的心思。我并卧在床，成为基督里出生的婴儿时，我靠着内在的见证以懂得事物。我那时对圣灵充满和方言一无所知，但我是从圣灵生的。我内心深处的圣灵给我做见证，使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。我病卧四个月后，有一天母亲来到床前说，儿子，我不想打扰你，但得可能出了事。得是我大哥，当年他17岁，他离开了家庭，不知所踪。母亲在灵里感到有点不妥，他想得可能出了事要坐牢。他说，我几为他祷告了三天，但需要人帮忙。我说，妈妈，我这病已令你烦透了，你还要这样担心。这几天我自己也知道得有事，不过他不是坐牢，他不是惹上那种麻烦，而是生命有危险。我已为他祷告，他应可渡过难关。我已知道答案，他应可保存性命。我那时不知道得医治的祷告如何会蒙应允，过了一年后我才完全得着医治。但我知道一些事，只管赞美神，神会按着你的信心答允你的需求。跟母亲谈过后，得在三天后的晚上回家。当年是1933年，时值经济大萧条，街道上很多人失业，找不到工作。得下道里奥格兰谷去寻工，却寻找不到，就决定跳上一辆货运火车，从里奥格兰谷回到麦坚尼镇。那时很多人都是那样偷偷乘火车到远方。火车开到进达拉斯镇50里南的地方，火车稽查员查出德没有买票，在他头上重重一击，然后将他抛出火车外。火车以时速5-60里行驶，他当时被抛到路轨上滚动。当年火车是烧煤的，他们会将煤渣铺在路轨上。德跌到煤渣上，握着高速滑动，没有磨伤背向，可说是奇妙。当时我们若不是靠着里面的见证知道他出了事而为他祈祷，相信他会受伤。他跌到沟里，过了一会才苏醒过来。他的恤衫完全磨烂，裤裆也穿了，只可在晚间步行回家。日间他藏匿在田间或树林，夜间沿火车轨步步前行，向着麦坚尼镇进发。幸好那个季节可以找到生果充饥，他终于在晚上返抵家园，妈妈服侍他上床休息，过了几天才复原过来。我和妈妈都不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但我们确实是基督徒，我们的灵都做见证，有不妥的事发生，那是里面的直觉。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，每个基督徒都应开发。我们都要开发自己的灵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是一名全备福音派的传道人，在十年间他前后发生了三次严重交通意外，有多人丧生，妻子也险些送命，他本人受了重伤，车子都撞得变成废铁，但因着神的慈悲，夫妻二人都得着医治。他得悉我集中宣讲这方面的信息，就坦白告诉我说，坚信弟兄，那几次我若肯听里面的直觉，应该可以避过意外。不过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下，有些人会说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好的基督徒会发生这些事，他还是传道人呢。传道人要学习聆听他们的灵，正如你要学习聆听你的灵一样，有些人则将责任推到神的身上，说是神的作为。那位传道人对我说，我那时直觉有事会发生， 如果我肯聆听那里面的东西，我就会等候一会并祈祷。但当时我想我太忙了，我没时间祈祷。许多时，如果我们等候，神就会指示我们，我们就会避免很多事。不过，我们不要为过去的失败自怨自艾，让我们抓着我们可享有的，确保以后不再发生才是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们不可再补救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开发我们的灵，学习如何聆听他们。圣灵是与你的灵同在的，你的灵从圣灵领受他的话，然后急着里面的直觉或内在的见证传达给你的心思。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是谈到圣灵的来临，耶稣和天父以圣灵的位格来与我们联合。关于同住的译文，英文圣经有提到居所一词，就是住的地方，所以另外一个英文译本说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一个地方。圣灵透过保罗的书信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另外一个英文译本说，神的灵与你们同住一个地方。所以神是活在你里面的。圣经又说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现在让我们将三段经文串起来。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活着，在他们中间来往。这话我们并未测透他深藏的真正意思，不过若神在我们中间居住，那么他就是在我们那里跟我们说话，而他确实住在我们里面。第十五章，依靠你的灵。马可福音11章23至24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住的，就必得住。你的灵知道你头脑所不知道的事，因为圣灵在你的灵里面。我年轻时病重，医生束手无策，只好宣布我等候死期，但我知道一定有办法可以医好我，而我相信这办法一定在圣经可以找到。我开始从新约圣经查考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时日无多，终于给找到马可福音11章23至24节的经文。当我读到马可福音11章24节时，我身外某处有些东西对我的思想说，这话不是指凡你向往肉体上、物质上或金钱上的东西都可以得到，它只是指凡你向往属灵上的东西都可以得住，所以医治不算在内。我设法叫人请牧师来为我解释这经文的真正意思，但牧师没有来。最后有一位传道人来，他拍拍我的手，一派专业的口吻说，好孩子，耐心一点，再过几天就会过去的了。我接受了裁决，躺卧在床上等待死亡的一刻。一等便是两个月，于是我翻查圣经，再次细味可马可福音11章23至24节。我祈祷说，主啊，我曾请人来帮助我，但得不到帮助，所以你现在告诉我要做什么。我要相信你的话语，当日你在世上时讲了这番话，我现在相信他。如果你不是说谎的，我现在要起床，因为我相信你的话，我可以相信成就的事必会成就。我突然有个主意，决定查考有关信心和医治的经文。因为我很少用自己的手，所以花了很长时间，我勉强用双手支撑住圣经在我面前，只可胡乱地翻开住。我翻开到雅各书5章14至15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我以为其他有关医治的经文和祷告的应许都以这两节为中心。 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请教会的长老来。其实不一定要，不过如果你觉得有此需要，你可以请长老来。因此我大声呼求，亲爱的主啊，如果我一定要请教会长老来为我抹油祷告，我便不可能的主医治。我不知道教会有哪一位长老相信这两节经文。我得救已有六个月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内在的声音。我不是指圣灵的声音，圣灵的声音是叫有权柄的，我是指我的灵那宁静微小的声音。我的灵对我说，有没有留意这节经文是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。我再看清楚，原来我专心留意长老，忽略了出于信心的祈祷。我大声说，对了，经文正是这么说。这一发现使我为之震动。接着我里面说出这番话，别人可以有出于信心的祈祷，你一样可以。哈利路亚。但我这属灵教育的果效来得稍慢，像你们有些人一样。我在卧在床上打九个月才终于明白，我必须相信已经的主医治，医治才真正见效。我祈祷说，我相信我得主医治。在这一刹那，我明白应该怎样做。我说，我相信从头到脚的主医治。然后开始赞美神，因为我相信我已得主医治。我又听到里面说出这番话，这并非那有权柄的声音，只是那宁静微小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极其微弱，假如我的心思和身体十分活跃，我便不会听到。他说，现在你相信已经痊愈了吧？我说，我肯定相信。里面那声音说，那么起来吧，健康的人早上10:30应该已经起床了。我病卧甚久，身体已麻木无力，所以要挣扎一番。我努力推使自己，终于扶着帷帐支柱，但双膝在离地不远处软了下来。从腰际而下，我一点感觉也没有。靠着帷帐支柱的支撑，我再说一次，我要在全能神、主耶稣、圣灵和在此世的天使面前宣告，我要魔鬼和所有在此世的邪灵听住，根据马可福音11:24的记载，我相信我已得主医治。我还说住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感到一点东西，好像有人在上面向我倾倒一罐蜜糖，蜜糖落到我头上，积聚了厚厚的一层，然后徐徐向下流，感觉十分温暖。这蜜糖由我的头流向颈脖，流向手臂至指尖，流向身体下部至脚趾。我突然可以站直，自此之后我便可以直挺走路。不过我想你明白一点，我当时聆听我的灵，信心是从灵来的，除非你学懂这些，否则你的信心不会充分发挥。你要学习依靠住在你里面的神，学习开发你自己的灵。对神有信心是有功效的，你必须对这点坚信到底。第16章，敏锐的良心。约翰一书3:20-21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身为基督徒，如果你做错事，圣灵是否会责备你？不会，责备你的只是你的灵。你必须学习这门功课。当然，这门功课不易学，因为以往我们接受了不正确的教导。圣灵不会责备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会责备你。请你读圣灵及保罗之手所写的罗马书，保罗问，是谁责备呢？是什么？不是，神只使人称义。耶稣说，圣灵只会为一样罪审判人，就是不信耶稣的罪。当你做错事时，你的良心知道你做错事，那良心就是你自己的灵的声音。我发觉，当我做错事时，虽然我的灵责备我，圣灵却会安慰我，帮助我，指引我回转的道路。你读圣经不会找到什么经文说圣灵是责备人的，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。保惠师一词的希腊原文有7重意思，英文扩充本圣经写得清楚。我要求父就另外踢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兼具这些职事。当无人在你旁边做你的倚靠时，圣灵会站在你身边。他又是帮助者，可以帮助你。在你做错事的一刻， 你的灵就知道了。我很庆幸年轻时便学到这门功课，它给我的生命带来丰富的效益。我刚刚得救，蒙神医治，重返校园不久，发生了以下的事。我一家从来没有人说粗言秽语，但我真不知道为何会走溜嘴。我们有一个邻人，总是满口粗言，而且远远可听到他的咒骂声，也许我在不知不觉间习染了他的说话方式。有一次我跟同伴玩耍时说，见鬼，或类似的粗言。我一说这话时，里面就知道我不应说粗话。是什么责备我呢？是圣灵？当然不是。是我的灵责备我。我的灵是新造的人，他不会这样说话，神的生命和本性也不会这样说话。肉体或者想继续以前的方式去行事，像以前般说话，但你必须钉死你的肉体。钉死肉体最好的方法是坦白你的错误行为。我当时立即做了，没有等到有感动才做。我从内心说，神啊，请原谅我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对他说粗话，那青年已走了，我四处找寻，找到后请他原谅我。原来他习惯了人们这样说话，没有特别留意我的用词。但我必须纠正过来。当时是我的灵的声音，是我的良心发现警告。我的良心十分敏锐，我不想违背良心。除非你保持敏锐的良心，否则你分辨不出属灵的事，因为你的良心是你的灵的声音，而你灵的声音会从内心深处将圣灵要说的话传达给你的心思知道。圣经也曾谈到基督徒的良心被蒙蔽了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两节说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我第一间牧养的教会是在乡间的小教会，我通常在星期六晚离家，星期六日两个晚上留在教会里，星期一回到镇上。我许多时住在一位浸信会信徒家中，这位受人尊敬的属灵老翁已届89岁。我和他不是太早起床，农庄上其他人大清早便起来做活，在田间工作，我和老翁八时才起床吃早餐。我是不喝咖啡的，但老翁是喝咖啡。除非你亲眼看见，否则你不会相信。他有一个古老的咖啡壶，那时是30年代，壶放在烧柴的炉上煮咖啡。我看着他把沸腾的咖啡倒进大杯内，不待沸腾的咖啡暖和，他就一口气把整杯咖啡喝光。我第一次看他这样子，忍不住喊了出来，我感到好像自己的嘴唇和喉头被热咖啡灼伤了。他怎可以做得到？我自问不能。我嘴唇、口腔、喉头和食道的组织都很嫩，即使是一小匙也会烫伤这些一直往下的管道。但看他是打从口腔整杯饮下。当然起初他也不能整杯下肚，但饮用热咖啡多年，日子有功，他的嘴唇、口腔、喉头和食道都像被铁烙了一般，最后他变得目无知觉，可以喝沸腾的咖啡。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。你要学习保持良心敏锐，学习当作错事良心责备你时，要立即纠正自己。不要等到上教会时才做，应该立即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做错了。如果有人看见你或听到你做错，在必要时要立即对那人说，我做错了，请原谅我，我不应说这话。你必须保持敏锐的灵，才能被圣灵引导。第十七章，感觉身体的声音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人们往往以为这节经文谈到同证时，是指有形有体者在作证，其实不然，它是指属灵方面。这一节是指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它不是与我们的身体同证，你是不可以靠身体的感觉的。我们说话的方式使事情变得十分混淆。我们会说，我感觉到神的同在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我们是在灵里感受他的同在。要谨慎用感觉这个字眼，它使人有一个错觉，觉得这是关乎有形有体的感觉。切记不要混淆了，感觉是属于身体的声音，理智是魂或心思的声音，良心是灵的声音。靠感觉行事肯定会出问题，这正是许多基督徒的灵命尤其有落， 我称这些基督徒为遥遥基督徒，时而上教会，时而不上教会的原因。他们只靠感觉行事，不是凭信心，也不是靠他们的灵。他们心情好时会说，荣耀归于神，我已得着救恩，哈利路亚。我被圣灵充满，一切都很好。他们心情差时，就苦着口脸说，我失去所有，我没有以前的感觉，我一定是灵性后退了。我听到信徒说，走过谷底，上到巅峰，又落到谷底。我从来未到过谷底。我得救已有50多年，我的境况总是在巅峰，从来不会在别的处境，你也无需落入谷底。信徒谈到谷底经历，但我从没有这经历。不错，我曾遇到试炼和考验，但我常常都在巅峰，大声欢呼，并且冲破那些试炼和考验。在以前牧养过的一间教会，有一次聚会时，一位姊妹请我们为她39岁的女儿祈祷。原来她要做手术，但在做手术时，医生发现她有肿瘤，又化验到她患了糖尿病。医生设法控制糖尿病情时，她突然陷入昏迷状态。治疗她的三位医生都认为她不会恢复知觉，她的性命难保。做母亲的说，牧师，可否按手在这手帕上？我就按手为这手帕祈祷。母亲拿着手帕登上巴士，回到300里外的医院去。女儿仍是昏迷不醒，母亲探手入氧气帷帐，将手帕放在女儿胸前。当手帕触着女儿，她立时苏醒过来，而且得着医治，她又重生，被圣灵充满，说起方言，这一切都是同一时间发生。护士们雀跃不已，立即传呼医生到来。医生来看过后说，他恢复知觉是好事，但他必须保持安静。于是打针使他安静，但针药完全发挥不到效力，他不住说方言和高叫，我痊愈了，我痊愈了，我痊愈了。一日，医生又开始取样本做化验，发觉他的血液正常，没有糖尿病症，也找不到那肿瘤，原来已经消失。过了几天，医生准许病人出院。事后那姊妹告诉我和内子，医生说，我们不会收任何费用，因为我们没有做过什么，是一个更高超的能力医好你的。3年之后，那姊妹42岁了，她的妹妹某天凌晨2时陪她来到我们家，原来她再次发现有肿瘤。我想她来一定是要求医治，所以我说，你可以再得医治，我们为你按手。她含泪说，坚信弟兄是否得着医治我不打紧。其实我若能恢复与神的关系，快点死去，早归天界也无妨。他一出此言，我还以为他灵性后退了。他一派忧愁的样子，我知他一定犯了严重的罪，所以说，主会赦免你，又引用圣经说了一番有关主赦免人的道理，再对他说，让我们跪在沙发前，内子和那姊妹的妹妹也在场，我在你身旁，你不用向我认罪，你自己告诉主，他也赦免你。他望着我说，坚信弟兄，我曾俯心自问，但据我所知，我并没有做错事。我生气了，禁书完我要驾车到远地参加聚会，刚才很晚才上床，好梦正酣，偏偏在这午夜被敲门声吵醒。我猜我对他说话很尖刻，我知我一定很尖刻。我恼怒地说，站起来，坐在沙发上。如果你没有做错事，什么使你想到要回到神面前？他说，我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。我说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凡事靠感觉，我在台上讲道时多半要宣布我灵性后退。他瞪着我说，你即是说传道人也是这样？我说，不错，我们也是人，跟别人无异。如果我现在是靠感觉，反倒要你为我祈祷才是。我没有任何感觉，从你进来至现在，我什么也感觉不到。他说，那么你怎样做？你怎样祈祷度过这关？我说，我不用祈祷度过，我已经度过了。一个基督徒应该度过，他的生活应该每日每时每刻与神相交。他说，那么你怎样做？我说，你坐着看我做。我现在闭上双目祈祷，但你要开着眼看。接着我便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很欢喜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很欢喜我得着救恩，我很欢喜我已重生。我没有任何感觉，但这没有关系。 我里面是个新人，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。感谢你，我不单重生，我更被圣灵充满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住在我里面，为此我要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！我没有任何感觉，但我就是那样祈祷。当我用口宣告时，有些东西开始从我的灵，它常常在那里涌现上来。那是圣灵的运行和彰显。我仍然没有任何感觉，但我在灵里可以感受那东西冲到喉头。我开始大笑，这是在圣灵里的笑。我开始说起方言。那姊妹说，你脸上的表情转变了，你的脸像发光一样。我说，那是常常在里面的。保罗吩咐提摩太将里面的恩赐眺望起来，我亦将常在我里面的眺望起来。他说，我也可以这样做吗？我说，你当然可以。他确实做了，将常在他里面的眺望起来。我甚至不记得有没有为肿瘤祈祷。最近有关他的消息是说他的肿瘤消失了。对圣经的话语要有信心，要以此为根基，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不是说圣灵与我们的身体或感觉同正。英国信心使徒维戈斯华夫曾说，我不是被我的感觉所感动，我不是被所见的感动，我只是被我相信的所感动。我不能凭感觉明白神，我凭圣经描写的主耶稣基督去明白他，他正如圣经所描写的一样。你不能凭感觉明白自己，要凭圣经描写你的为人，去明白你是重生且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。当你读圣经，知道自己是何模样时，无论你是否感到是那样子，你要说，对了，我是这样子，我有这特质。圣经说我是有这特质的。圣经说我能做的事，我都能做。圣经说我是怎样的人，我就是怎样的人。这样你就可以开发你的灵。圣灵与你的灵同正。第十八章，里面的帮助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让我们留意耶稣怎样形容圣灵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他要引导你，指示你。又说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圣灵是会说话的，凡他听见神所说的，听见耶稣所说的，他都会告诉你的灵。他在哪里说话呢？因为圣灵在你的灵里面，所以他就在你的灵里说话。他不会在空气中说话，而是在里面说话。圣灵透过那内在的见证，或是那宁静微小的声音，以及你良心的声音，又或圣灵那叫有权柄的内在声音，将神的信息传达给你的灵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我相信这一句不仅是指圣灵把圣经及记载的未来事件告诉我们，也指他会将快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。例如，在我个人生活里，我近亲有人逝世，没有一个是我事前不知道的。岳父逝世前两年，我便知道此事。我预早给内子心理准备，她是独女，是岳父最疼爱的，我知他会很难接受这事实。所以我很早便对他说，亲爱的，岳父年事几高了。在随后两年里，我隔一段时间便再次提起，叫他有心理准备。我接到电话传来噩耗，碰巧是在外地聚会。那一晚聚会后，我回到酒店房间，电话响起来，我里面有个声音说，这电话是找你的。过去两年来你便是谈到此事。过了二十八天，岳父就回到天津。如果你预早知道某些事，你不会毫无准备。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圣灵要指教你，他要叫你想起耶稣一切话。人们许多时问我怎可记得那么多事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我可以随便引用新约四分之三的经文。你怎样背诵经文？我总是这样回答，我一生从没有背诵经文，我没有记忆的方法。我猜想，如果你下一些功夫，你的智力是可以好一点的。不过，我自己只是随口的说，经文就源源出来。圣灵在我里面，他叫我想起经文来。 如果你学习与圣灵合作，他会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，也会叫你想起某些事情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亲爱的家人们的陪伴。如果这段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更多人，让这份祝福传递出去。愿主的恩典满满的临到您和您的家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